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良友家人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恋爱季节那今天呢我仍然和温馨师母一起带给大家一个系列的节目叫做如何找到神为你所配合的那一位这个很吸引人啊先跟温馨师母打一声招呼吧你好温馨
海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一次我和温馨师母讲到了这个平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啊，这个是要先从最基本的互相了解开始。所以任何一对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婚前培训或者要更深入的资讯是不是我可以和对方进入婚姻带着这样子的问题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先有一个平地的过程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平地呢其中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要讲出你为什么喜欢对方而且一定要具体是吧对具体才有这个说服力嗯，具体也才有对自己一个理性的交代上次我们第二点呢讲到了要描述一下你的好朋友怎么来描述你的是吧这两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温馨师母
今天呢我们就这次又来分享两个点上次是一点二点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第三点第四点这个目的呢都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对方更好的了解这一位是不是神给你预备的而且就是你们要一直相伴终身的这一位今天的话题有点挑战
那今天你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给我们呢
今天就会准新人他们要互相交代过往的恋情对就是对那种特别年轻的不存在哈可能他们就是初恋两个人但是对于有历史的有恋爱史的弟兄姐妹其实挑战蛮大的
对对对有恋爱史这都也不是一件不正常的其实都正常对
对
尤其是我们很可能不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啊我们的父辈也不信主很可能我上了大学以后我才来到了教会认识神但是呢在之前可能在大学或工作期间还会有一段呢、两段的这种感情但是在我们一般人哈，就是如果不信主的话我们面对过往恋情一般的态度就是什么最好别提
对对对其实这是特别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的每一段关系没有走下去都应该反思就包括现在很多闹离婚的下次去找一个好的他都不反思这段婚姻的失败然后所有的错都怪在对方你的问题没解决进入下一段同样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冲突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这个就是要对你的前一段失败的一段感情打个总结从中吸取教训
那面对过往的恋情应该如何来跟对方分享或者在你们面前如何来陈述呢
就是说过往的恋情就是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没有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你不用说的特别细节说太细节就容易伤人嘛毕竟现在这个是你坐在你面前是你的恋人但是就是要打一个粗粗的总结或者说是他的性格脾气特别坏但是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如果说他总是说对方的不好这个也要小心就是你从前一段的失败的关系中一定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个才叫成长啊你永远想找一个特别满足你所有需求的哪有呢不可能
人性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遇到问题从来不认为是自己的都是别人的错从亚当开始
而且细数别人的错那简直是滔滔不绝咋这么有才呢说起对方的问题一大堆
对如果是这样情况恐怕就是不是给他加分了是吧
对
应该引起一些注意
其实一定是对自己有反思，而且自己有悔改，这个才是你成熟的表现。
对，这个回顾过往的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看看你有没有吸取其中的一些反思，特别是对自己。
对，
那对自己哪些方面反思呢？
有的就是信主前嘛，谈的恋爱就是追求外表的东西啊，然后相处的时候发现说的最多的就性格不合，性格不合吵架，然后又不懂怎么去解决，裂痕就越来越大。弟兄呢就觉得以前的女方不理解他，经常发脾气。这个姐妹呢就可能说以前他的那个男朋友不关心他怎么怎么样，就是各种问题嘛。但是我们都要求他们总结自己，基本上他们如果不说，我们就要问他们，你觉得在前段关系当中你有什么问题，必须这样反思自己。
因为人和人相处啊，其实都是一个成长啊，不管你是借着恋爱，还是借着社会关系，还是借着工作关系，那总是牵扯到了这个就人和人的相处的模式啊，或者是情商啊，或者你自己的里面的一些什么自私啊什么的显露。所以这种关系其实是一个学习的关系，对吧？
这个我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比较大龄一点的，肯定是有历史的。然后我们就之前就有一对30多岁的恋人，他们两个都觉得挺合得来的，但是这个姐妹就一直有个心结，她觉得她有历史，她就怕这个弟兄不接受，因为他们现在很好，然后她就怕袒露了呢，万一弟兄不接受，那不是就吹了吗？就很难过。但是她不袒露呢，她又觉得揣在肚子里不好，这样神也不喜悦。然后来找到我们，我们给她的建议就是先祷告嘛，还是鼓励他说出来。其实鼓励他说出来他的过往，如果对方这位弟兄接纳你了，就更说明是神在给你们开路，他就是神给你预备的那一位。如果他简直没有办法接纳你的过去，那就趁早断掉也是好的。
如果不接纳，真的那也就说明不合适嘛。
对啊，就可能就不是神给你预备的那一位嘛。因为神要求我们进入婚姻就是赤身露体的关系，这是神喜悦的，就是坦诚相见。我的历史我也告诉你，我什么都告诉你。所以后来那位姐妹她就经过祷告，她很挣扎，当然我们也没有问她的过往是什么，她先不愿意讲，我们只是为她祷告，然后她自己也祷告，后来她就跟这位弟兄说了，对方接纳，依然这婚约不变，就是继续往前走。就特别感恩。
对，
说的有点那个，就是像个试金石一样的看这个弟兄是真爱吗，或者这个姐妹对方是真爱吗，他是爱你的全部吗，包括你的过往。因为以前可能都不信主，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没有这些教导，可能走过弯路受过伤，那对方还接纳你吗？我还听到一个姐妹讲，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当时我也特别感动。她信主晚，她结婚也晚，30多岁找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信主早，挺近前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在认识她之前没有跟其他姐妹交往过，但是这位姐妹就有历史，也是因为以前不信主，所以这位姐妹挺难过的，但是她主动的就跟这位弟兄讲，她说我不是处女，我不是纯洁的，你还接纳我吗？她说这个弟兄的回答就让她感动无比，这个弟兄就说，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我最纯洁最美丽的新娘。当时把我们一个个真的特别感动，这个就是神给你预备的，
他
就接纳你的一切。
只有从神来的爱才能做到，特别遇到真爱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自己真的是一像白玉一样的献给自己所爱的。也提醒我们今天还没有谈恋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持守就是神在恋爱里面的一些保护啊，不要轻易的进入性关系啊，或者轻易的进入一些非常混乱的关系里面。反过来我们会看见神所有的诫命也好，神所有的要求其实都是保护我们，是吧？
对，就是刚才那个话题稍微平衡一下，就是不是说我之前可以怎么样做都可以，我要找一个原谅我所有的。我们犯了错，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走了弯路，现在神真的就是从粪堆中把我们捡回来，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洁净，然后赐给我们 一位主里的爱人，这是恩典，就是要特别感恩的。但是我们不能拿着这个恩典就好像我可以为非作歹，我想干嘛干嘛，反正上帝都原谅我，都会赐给我一位饶恕我原谅我的爱人，不是这样的。只是说我们走了弯路，没有办法，这个世上也没有后悔药，但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能洗净我们的一切，哎，这个就是一个弥补了。如果你前面是走得稳稳当当，跟着神给你的路在走，这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就跨越这一个障碍，
就没那么痛苦了。
对，不就更美好了吗？
温馨师母，在你们做了这么多对的婚前辅导当中啊，有没有人因为坦诚自己的过往而就散了？
还没有。
所以说这是一个最重点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夫妻关系是一个坦诚相见的。
对，你不能揣着秘密进婚姻，神都把你们俩配合成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了，没有什么关系超越夫妻关系了，你还不坦诚，不是也是对神不负责吗？
刚才你说至少在你们的辅导当中根本就没有见到就是因为对方坦诚然后大家就拜拜了，这是蛮令人欣慰的。温馨师母，除了坦诚过去的恋情，反思自己在里面有没有好的或者不好的，还有哪些呢？对过往的恋情还需要反思哪些，或者是要讲述哪些内容呢？
啊，父辈他们怎么来评价，就算父母不信主，我们还是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所以父辈的这些看法还是做参考意见嘛。哎，他们是不是特别拦阻啊，或者怎么样？为什么要让他问一下父母亲朋怎么评价你过往的恋情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就是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社交圈的结合，所以父母的意见还是很重要，是应该参考。有时候我们会叛逆嘛，不想听父母的，但是父母毕竟说过来人嘛，有些还是要值得听的。他们怎么评价，是因为他觉得你们两个都是火爆脾气不适合在一起，还是说两个人都慢吞吞的都不吭声都特别内向，在一起都没有话说？可能父母会看到这些层面比较多一些，那就是还是要听一听父母的建议，起码是可以做参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过往恋情的总结，就是要他们讲一讲通过前面那些失败的恋情在其中有什么破碎，你的那些恋爱观正确的不正确的有哪些，然后现在你更新了的恋爱观是怎样的，就这样多问他们几个问题。前面的是错在哪儿，现在的你又更新成什么样子了，包括往前走就是婚姻家庭观了。所以我们后面紧接就在这一刻当中就会有他们对婚姻家庭的一个期待表调查表，就是接在后面的。
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对过往恋情的陈述总结反思，
对，
最后呢成为组成你的恋爱观有什么更新没有，
是
啊，你的恋爱观有没有什么破碎没有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反思吧。透，这是第三点对过往恋情的一个交代，那下面还要交代什么？
下面就还要交代，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但是我们以前哈，如果没有这种培训，是基本上没有的，就会问他们，不限于恋人关系的，你怎么去跟异性打交道？你首先有没有异性朋友？啊，如果有，你就说明一下原因。如果没有你也说明原因，你有多有少你都讲一讲，就是我特别招异性喜欢，我就是很多异性朋友，或者说我就是把他们当哥们儿，我没把他们觉得就是异性啊。这个呢就是让你更多的了解对方，如果他的异性朋友很多的，这个也小心的，进入婚姻以后他是需要减少的，或者说他有异性朋友的时候，你是要带着夫妻，就是我们一起去跟你的异性朋友玩的，这些是后话。这个主要的就是让他看到他怎么跟异性打交道，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尤其是弟兄没有异性朋友，不知道怎么跟女生打交道。有的女生呢说就是不能跟男生说话，一说话就脸红，就干脆不说了，最后就被别人贴个标签是高冷。他们会聊一些这些跟异性怎么相处的这个模式，然后也让你就更加的了解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全方位的了解嘛。
嗯嗯，对对对。那特别有一些没有异性朋友的话，我们可能以前的观念就是说，呀，那这人真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哈，没异性朋友。但我们重新回到神里面的话，回到一个正常思维，可能没有异性朋友也代表了他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太会跟异性
对
打交道，恐怕也是一个重新补充学习，
对，
重新加强的部分吧。
对，就是也让你更加的了解他嘛，也许就是你们两个在交往过程中你就发现，哎呀，他怎么回事，话也不会说，怎么怎么也不会，后来就通过这种提问啊，你也更加了解他，哦，他原来他就没有跟异性打过交道，他不知道怎么去打交道，更加了解他，他就是这一类的人，然后在一起的来慢慢学习嘛。还有就是女生特别在意的，他有没有甜言蜜语啊，有的就是他会打交道啊，会打交道他可能就把你当哥们儿一样的，并不是说当成异性，可能也不会就是一起出去玩啊疯啊都可以，但是他是嘴上不善于表达的人，有的呢可能还会用文字表达，有的根本就不善于表达，就没有甜言蜜语。但是如果说你是特别特别在意这个他语言上的表达，我一定要有这种，要不然我就受不了，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步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哦，他是一个没有甜言蜜语的人哦，啊，他不会说哟，但是他其他什么什么方面又很好，那你接纳不接纳，就是你全方位多方面的去了解这个人。
嗯，一个是你了解对方怎样的一个人，第二个你也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
对，
比如如果你的需要然后恰恰可能是对方缺乏的，那这时候你要想一下，
嗯，
你愿意吗？
对，而且你这个需要比如说甜言蜜语哈，因为这个是很多姐妹就真的是需要的。
对，
但是
我就需要
但是到了一个什么高度，就是他的排序排在这个你要找老公的第几位，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他是排在比如老公的近前，这个男朋友很近前，而且呢爱主，品德上也很好，也负责任，就是不会说好听的，就是不会赞美我，那我还乐意跟他吗？你是就是把这个赞美你要放在第几位。
而且我觉得把这条线牵出来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是连自己的排序都要仔细思考。
对对，
就不要光哎呀我就找个爱主的，但是还是有个排序，
要排序，
啊，最看重的，比如说，哎，就在乎甜言蜜语，可是他就缺乏，那你就要考虑了。
对，嗯，我们跟我们教会那单身弟兄姐妹都讲的，就是你条件不能列多了，列多少个呢？三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出三环。首先有个靶心，就想那个打靶图哈，靶心一定是信主的，你想都别想去找外邦人。就如果你跟外邦人结婚，在我们教会是有劝惩的，你会停圣餐停服侍的，就是挺严重的。
对对对，
然后那么来个一环二环三环，不要超三环。一环就是你自己选了嘛，靶心肯定是主内的，然后一二三都你去排序。
对对对，
就是不能到十环哈，
对，
你看现在姐妹一般就要求要敬虔，还要负责任，还要帅一点，嗯，还要有点艺术感觉，还要怎么怎么，还要甜言蜜语，
这都十环了都。
对对，就是你首先要想好，因为你达不到，你也达不到对方的十环，你就别要求对方也来十环。啊，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就行了。因为以前我们有个姐妹挺好玩的，就是也是特别可爱乖巧，也挺有艺术气质，长得也漂漂亮亮，也挺近前，就是很多方面不错的，也很多人喜欢她。她就不知道怎么选择，她就觉得她要找一个有艺术气质的啊，要对她好的，就反正列了列了很多很多。后来我就帮他梳理嘛，我说你不能多了哈，贪多就最后都一个都得不到。就是跟他梳理了几样，那么靶心肯定是个要找个弟兄，那么一环呢你需要什么，你来排个序，他可能就说的是负责任嘛。第二环呢，第二环说了什么我忘了，他是特别想找一个跟他一样有艺术气质的，反正我说那你找艺术气质的呢，责任心啊这些，反正你就要排个序，你就不能都要。后来就帮他们梳理一下呢，他觉得自己脑子里也清晰一些了，因为他这种条件也好多弟兄喜欢他，他有时候无从选择，不知道该选哪一个。因为这种自己当有人追的时候，你想那人的罪性就冒出来了，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又看到缺点，又这个又看到缺点，谁没有缺点啊，必须去排个序，你更看重什么。
就是说少走好多弯路啊。
对，以前我们几年前都还有点受那些影响，就好像列出来十条，我以前都让我女儿列十条，当然我女儿现在还没找到哈，还在倾心等候当中。十条，哎呀，包括什么个子哦，什么什么都在里头，哎呀，后来全去掉了，就是我最多三条，不能超过三条。有的还有写的幽默，还要会摄影，各种各样的要求。
文心师母，你今天这一点说的是强调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婚姻的这种预备课程里面啊，他的教导是，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要求哈列得越详细越好，越详细呢，神就会按着这个给你。你们现在是经过这个实践出真知，现在给出来的是三环就够了。
你越多，你不是就是要求对方越多吗？哪有那么完美的呢？而且哈，我们跟好多姐妹讲，就是你对弟兄的要求哈，真的不能太高。只能看大头，为什么？弟兄本来就比姐妹成熟的要慢一些，灵性上啊，这些各方面在关系的相处上面，他们就是弱方，弱势群体。他们的成长在什么时候？进入婚姻后，他必须在婚姻里头去磨，才磨得出来一个男人的担当。如果你都不让他进婚姻，他能有多少担当啊？而且现在的90后多少都是独生子女出来的，他担当啥呀？他独生子女都是家里的宝贝，还好多都是妈宝男，虽然这个词有点贬义哈，但确实就是没有机会让他去担当什么事情，他只有进入婚姻，做了丈夫，做了父亲，他才跟着这个家庭一起成长。所以真不能要求多了。
也就是说姐妹们一定要注意啊，其实你们才是一个男人的培训学校，也就是男人的担当是要进到婚姻里面透过你们培训出来的，不要之前就说被别人培训好了，那不可能，一般当妈的不会培训这样的儿子的。
但是就是也要特别小心，就是我们不是他们的老师，不是老公的老师。最近也跟姐妹们讲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姐妹团契比较火热，姐妹们喜欢聊嘛。男人他就上帝造他就是为修理看守地球造的，所以他有强健的肌肉，他是粗线条，他能够扛压力，能够扛重活，能够担责任，这都是男人做的。但是女人你看，她是从男人身上的肋骨去的，那么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女人就是为处理这个关系而造的。所以女人在处理关系上是强项，男人是弱项。所以好多现在就是公主般的女生哈，就是也是90后，就觉得我进入婚姻就是对这个男生就期望特别高。哎，他怎么我哭了他怎么都不来理我呢？哎呀，我这么难过我都不理他了，他怎么都不来抱抱我呢？哎，我早上睁眼他都不怎么不说我爱你呢？就对这个男生期望值特别高，所以进入婚姻啊，一下子就失望了，他怎么这个样子呢？所以其实这还是没有了解男人女人的不同。
我们今天的婚姻观，就像你说，我们对婚姻的期待，梦幻般的婚姻，其实都是被今天的娱乐啊、电视、电影、浪漫的这个情节给塑造的。
是，哎呦，男生都是那个什么韩剧里的那大帅哥，女生也是韩剧里的美丽温柔，又美丽又温柔，又做的一手好菜，像大长今那样的那样的妻子。
所以错误的期待就带来错误的这个婚姻生活啊，也会才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如果在婚前咱就把这些错误的期待打破了，我们真实见人，
对，
真实见婚姻，
对
啊，真实的看见自己也看见别人，这个才脚踏实地一些，是吧？
就全方位的了解，理性的将你的找对象的这件事儿呢排个序，三环，别出三环。
接下来在和异性的交往模式当中还需要注意分享哪些呢？
还需要问问嘛，就是你一般是在这个相处当中，你是特别快投入的那种主动的那一种人呢，你还是很被动的？我挺慢热的，不是一下子就能投入的那种人，就是是快的慢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些都全方位的了解一下嘛。
好，
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会问他们，就是你的表达，因为婚姻当中的沟通特别的重要，在婚前就问问你，你是喜欢表达的人吗？ 如果你喜欢表达，你喜欢文字的表达还是口头语言的表达、如果你不喜欢表达，你一般是怎么样的，就闷着不说话，还是用其他，就像我们学的爱的五种语言一样、你就喜欢干活，就表示对你的好，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了解他跟异性相处的模式、让你更加的了解他，你了解他你也是帮助你做决定嘛。
对对，今天跟温馨师母讲了两个人要互相交代两个人过往，包括恋情，包括这个和异性交往沟通，把你自己坦诚的向对方展示你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那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就是在设定各样目标的时候别出三环，就是对方我看中他什么的时候、一定是信主的，其他最多就三环路。
因为借着这个提问的方式也让他们自己内心有个梳理，如果不问他们可能想都不会去想。
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这个婚姻恋爱呀、非常的重要，期待下一次和温馨师母继续来分享如何找到上帝为你所配合的那一位。谢谢温馨师母。
不客气、
大家再见。
不客气，再见。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生命因你有意义，每个呼吸你爱温暖我心，我想着你湿了眼睛，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所有不堪融化在你爱中。不再怀疑，不再忧虑，对我的爱没有止境，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
错过，怎能错过？